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来到保罗监狱书信的第三本书《哥罗西书》。哥罗西书一共是四章，作者使徒保罗，写作的时间是在主后61年，地点在罗马的监牢，受信人是哥罗西的圣徒。这本书的目的，保罗要指出基督的超越和全备的救恩可以满足信徒一切属灵的需要。这本书的主旨，荣耀的基督，它的要节我们用1章9节到10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多知道神。哥罗西书是保罗写给一间他从来没有去过的教会，它的内容特别是为了驳斥异端而写的书信。这本书好比是一本基督论的课本，保罗在这本书里面强调主耶稣基督至高的主权和他带来给人的完备救恩。这本书里面指出主耶稣基督是宇宙的创造者，是教会的元首，是世人的救主。为了让哥罗西的教会信徒能够知道主耶稣高超的地位，可以抵挡他们越来越多的异教，所以保罗就向哥罗西的信徒保证，神的智慧和知识，一切的宝藏都在基督耶稣里可以找到，而且万有也都融聚在主耶稣里面。主耶稣能够完全满足信徒一切属灵和实际的需要，而且保罗也劝告哥罗西的信徒要来持守纯正的教义来传讲和生活。这本书的特征，第一个，哥罗西书是论基督的本性和位格最为丰富的一本书，尤其是在1章15节到20节。第二，保罗书信里面有3段的经文都是很丰富的基督论，其中一段就在我们刚才提到的哥罗西书1章15到20节，还有以弗所书1章20节到23节，另外腓立比书2章6节到11节。第三，这本书的要旨可以有丰满、智慧、奥秘等等。哥罗西书的简纲，我们可以把这本书简单的分成4大段。第一大段是保罗对哥罗西信徒的感谢和代祷，在1章的上半段。第二大段是保罗讲到基督和基督徒的超越，是在1章的下半段。第三大段保罗要哥罗西人防备异端，是在2章。第四大段保罗要基督徒活出他的新生活，在3章到4章，其中包括个人方面、家庭方面、对外人方面，还有对团队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哥罗西书的历史背景。哥罗西这个城市，它是在亚细亚省的中南部，它和希拉伯利和老底加3个城市成一个三角鼎立的城市。哥罗西城在东边，老底加城在西边，希拉伯利在北边。哥罗西这个城市，它也离靠海边的以弗所有100英里的距离。它这里是一片畜牧的平原，产生很多毛织品。因为哥罗西、老底加和希拉伯利这3个城相距很近，所以保罗写信给哥罗西的教会时候，也叫他们代后老底加的教会，而且要他们交换书信来阅读。 哥罗西这个地方人口很复杂，他们有希腊的文化，崇拜很多的哲理，还有在主前200年的时候，叙利亚王安提阿一世也搬了2000户的犹太人到这个地方，所以这边的犹太人数目也很多。当罗马政府征服哥罗西以后，就把他的军队驻扎在这里，所以在这个城市有希腊人、罗马人，还有犹太人，并且还有其他的人种混杂，也带来不同的宗教在这个城市里面。哥罗西的教会是保罗在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在以弗所住了3年之久。保罗在以弗所传道的时候，很多的亚细亚各城的人到了以弗所，也都听见主的道，接受了，其中包括哥罗西人以巴佛。以巴佛他接受了道以后，学了真理，他回到自己的地方，就建立了哥罗西的教会。他同时也可能建立了老底家希拉伯利的教会，他跟他们的关系都非常的好。哥罗西这个教会后来受到一些异端的搅扰，异端就让很多的信徒受到了影响，尤其哥罗西的异端，他们否认耶稣的神性，说耶稣是凡人不是神，而且他们说他们才有真的知识，只有他们的真知识才能够到天上去。这些异端困扰了哥罗西教会的信徒，所以哥罗西教会的传道人以巴佛他就千里迢迢的从哥罗西到罗马，大概有1300英里以外，来告诉保罗教会受到异端的搅扰，现在困境里面。保罗心里面非常的着急，于是提笔写了这本书，指出异端的错谬，而且告诉信徒要多思念上面的事，要敬畏主。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本书的摘要。哥罗西书是保罗所写的13本书信里面最深奥难明白的，我们一起靠着主的恩典来学习明白神的话。这本书里面保罗指出了基督的3大方面，基督的超越性、基督的完备性，还有基督的居首位。首先在第一大段，也就是1章1节1直到14节，我们可以说是保罗对哥罗西教会的感恩和代祷。保罗在1章1节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哥罗西教会虽然不是保罗直接所创立的，但是教会里面的以巴佛，还有教会里面的一些弟兄，像腓利门、亚非亚、亚基布，这些人都是他所关心所爱的，所以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里面是对他们充满了感情和期待。他说他写信的对象是哥罗西的圣徒，圣徒就指的蒙召为神分别为圣的地位，而且他们也是在主里忠心的弟兄，就强调他们在主里面联合的一些肢体的关系。保罗说恩惠平安，恩惠是关于生命的，平安是关于生活的，都是神的恩典。保罗首先对哥罗西的教会向父神感谢，他感谢的有3个方面，在1章4节到5节，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保罗因着哥罗西教会的信望爱向他们感谢，信是指着他们对神的信心，也就是过去的救恩， 他们的爱是指的对众圣徒的爱心，是指的他们现在的生活。望，他们有存在天上的盼望，就是可以到天上永远的归宿。保罗告诉他们，他们的信望爱是怎么得来的呢？原来是从三个字得来的，也就是听知学，听见知道学习。第一章第六节，保罗说，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正如你们听见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信徒能够得到神的救恩，能够改变，得到信望爱，是因为听见福音，然后知道神的恩惠，并且学习，就可以使果子增长，而且能够把神的福音传遍天下，让人也知道神的救恩。保罗为他们感谢以后，就为他们代求，从九节的十四到十四节，保罗为他们代求，有代求五方面。第一个，求神让他们知道神的旨意更多；第二，让他们行事为人蒙神喜悦；第三，多结善果，能够多知道神；第四，力上加力，能够忍耐宽容；第五，他们可以得到基业，迁到永恒的国度里面。从这里我们也学习到，信徒之间也应当彼此的代求。我们得看见保罗为他们代求，他不是要求他们平安没有生病，或者是找到好的工作，或者是好的伴侣，而是为他们属灵的长进而祈求，让他们能够知道神的旨意。知道神的旨意是我们信徒最大的盼望。当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我们就能够生命充满神的丰富和喜乐，而且行事为人蒙神喜悦。我们知道了神的旨意，在行事为人就能够讨神的喜悦。第三，多结善果，多知道神。越多知道神，你的生活生命就可以多活出神的善果。第四，力上加力，宽容忍耐，多体会神的恩典，你就会多做神喜悦的事，神就多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宽容忍耐。第五，能够得到基业，迁到神的国度里面。在十二节到十四节，保罗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这一段宝贵的经文能够告诉我们，信徒能够同得基业，在光明里面，而且能够蒙神救赎，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神爱子的国度里面，并且信徒能够得到神的救赎，罪得赦免，这都是神的爱子所给我们完成的。这样让我们信徒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国度里面。接下来我们进到这本书的第二大段，也就是基督和基督徒的超越。哥罗西教会因为产生了异端，异端里面其中他们所强调的是说，耶稣基督只是一个次等的神明，并没有很伟大，而且他也不能够完成救赎的工作，所以异端就贬低了基督的神性。这是历世历代所有异端都所强调的。那保罗就要指出，原来异端讲的完全不正确，基督他是绝对的超越。在这一段宝贵的经文，从第一章十五节到二十节，就是讲到基督的超越。我们一同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十五节到二十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 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这一段经文里面，保罗指出我们主耶稣基督有三方面的超越。在第一章的十五节讲到他是，指的他本性上的超越。在一章的十八节讲到他也是，指的他地位上的超越。在一章二十节讲到他在工作上的超越。首先讲到主耶稣基督在本性上的超越，因为主耶稣跟神的关系是分不开的。保罗说他是不能看见神的像，换句话讲，基督就是真神之像，像就是有相同的本性，也是本体的代表。换句话讲，主耶稣基督把神的本性和本体都完全启示出来了。接下来保罗说他是首生的，是指的基督首先的地位。首生不是指出生的次序，它的原文的意思是讲最重要的地位，是最超越、最卓越、最领先的。首生表示神和主耶稣基督父子的关系，表示他是在被造物之先，换句话讲，他是先存的，他有先存性。所以这个首字在希腊文里面讲到他的地位是最优先、最重要、最崇高、最独一的。神的像，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之先，这三点就指出基督与神的亲密性，而且在万物的先存性，以及他在万有中的尊崇性。接下来指出他是万有的创造主，他是创造的主宰。一章十六节这里有一个因为，因为就能解释他首生的地位。原来他是万物的创造主，一切有形的、无形的，包括天上的、地下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包括一切有等级的天使，如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全是靠他，也是借着他，也是为他而存在的。他在万有之先，表示整个宇宙的掌管主人都是他。接下来他是万有的维系主，立定万有。万有不但是他创造的，借着他创造的，为他创造的，也是靠他所维系起来的。维系就表示宇宙间的和谐次序，例如我们看见的星球的轨道、日出日落、大自然界，一切都是靠着主耶稣基督来维系的。这都是讲到基督本性的超越。第二，我们来看基督他在地位上的超越。他是教会全体之首，主耶稣不但是万有的主，他也是新万有，也就是教会的主。他是凡事在教会里面居首位，他创立了教会，他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他在教会里面有主导的地位。他也是原始首先复生的，原始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因为主耶稣是首先复活的，跟着后面就是信耶稣基督的人。在凡事上居首位，首位就是第一、头一个， 因为主耶稣是头一个真正复活的，所以称作原始，他有能力掌管人的生命，他是有崇高的地位，所以神把他升高到不能再高的地位。一章九节讲到，因为神也将一切的丰盛放在他里面，神一切的丰盛代表神的全能，代表神有能力都在他的里面，而且他也能保守所有信徒的一生一世。接下来我们来讲，基督不但在本性上的超越，在地位上的超越，还有在工作上的超越。一章二十节讲到主耶稣基督的超越，可以从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果效，他成就了和平。本来我们跟神是有敌意的，但是神主耶稣把他都取消了，而且使万有与他和好。万有自从亚当犯罪以后受了神的咒诅，但是现在因着主借着十字架让我们跟神和好，连带的一切受造之物都与神和好，在神的恩典中可以来侍奉神。讲完了基督的超越，接下来保罗就指出，我们基督徒也同样的得到了超越的地位。在一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因着基督在工作上的超越，我们信徒成了蒙恩的人，有卓越的生命。所以保罗在三方面来劝勉他们，也就是用几个字，第一是从前一章二十一节，第二是现今一章二十二节，第三是只要一章二十三节。从前是与神隔绝，心里与神为敌，行为邪恶，但是现今一章二十二节，因着基督的死，我们可以与神和好，成为圣洁，对神方面，并且没有瑕疵，是对自己，无可指责，对别人，来献在神面前。这是神给我们全部的改变，让我们生命的品质起了变化，因为主耶稣拯救了我们。第三个就是只要一章二十三节，只要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我们既然蒙了这样的恩典，我们就要在神的真道上恒心，也就是稳固坚定，让根基稳固不移，信心多扎根，多认识神，认识神的话，多经历神，那我们就会坚固不移，而且福音的盼望也不至于失落。保罗说，为了这个福音，他做了基督福音的仆人。仆人我们中文翻译成执事。保罗就提到他侍奉的生命是为了做基督的仆人，是把神的福音能够传出去。所以保罗就从一章的二十四节到二章二十三节这一大段都讲到保罗的传道生命。首先在一章二十四节，保罗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保罗现在在罗马的监狱为主受苦，但是他还是大有喜乐，因为他觉得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了教会而受这样的苦，他是不足介意的。他把这个苦当作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什么叫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补满这个字原意就是继续的补上去， 表示基督的受苦是为了福音，为了教会。那保罗的受苦也是为了福音，为了教会，所以继续用苦难来服侍教会。受苦只是基督受苦的延伸，根本算不了什么。所以当信徒为基督受苦，与基督一同的受苦，在苦难里面跟主耶稣联合，在苦难里面跟主的患难有份。基督的身体教会患难还没有完毕，信徒需要付上代价以之补满。保罗继续说，我照着神为你们所赐给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原来保罗的职分为了什么？乃是把神的道传得全备。这里也提醒我们，任何一个做神仆人服侍神教会的，都是要把道传得全备。保罗说这个道以前是隐藏的，现在却向众圣徒显明。换句话讲，神的道以前是向犹太人，现在不单是向犹太人，更是给外邦人，是给全世界的，让所有的人都进到神丰富的荣耀里。因为基督在我们心里是荣耀的盼望。28节到29节第一章，保罗就说他传道的方法是什么。原来保罗传道的方法是用各样的智慧劝诫人、教导人、引导人，使他们能完全的被带到神面前。所以保罗格外劳苦，照着神给他的能力尽心竭力的去做。不但保罗传道，而且他关怀。保罗在2章1到5节就提到，他很关怀哥罗西的教会，也关怀老底家的教会。虽然他身在罗马，而且从来没见过这些教会，可是他尽心的竭力，尤其在祷告方面，他从几方面来表达他们对他的关心。他祷告求神叫他们的心得到安慰，让这些教会的信徒信心坚固，让他们因爱心互相联络，让他们能够彼此切实相爱，让他们在悟性中能够有充足的信心，能够明白神的真道，就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并且真知道神的奥秘。神的奥秘保罗说就在基督里面，人认识了基督就认识至上的智慧。保罗也说，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信徒。但是一个在信心真道上认识扎根的人，是不会被这些花言巧语的异端邪说所欺骗迷惑的。保罗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2章6节。保罗在这里做了一个结论，就说哥罗西的信徒既然已经接受了耶稣，得到了那么大的恩典，就应当遟他而行。2章7节，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预备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保罗对哥罗西的教会劝勉他们要在主里面生根，也就是跟主耶稣基督有不可动摇的关系。在主里面建造，表示不停的建造，然后信心坚固，不停的被神的话所坚定，感恩的心也增长，然后就可以回应神，遵他而行。保罗就接下来指出哥罗西的异端有4个特征，讲到他们是什么样的特征呢？在2章8节里面，保罗就告诉我们哥罗西异端的4大特征。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保罗用命令词告诉信徒要谨慎，吩咐教会不要被异端所掳去。掳去的意思就做猎物，好像被他们抓去做了他们的奴仆。他从4方面描写异端，首先说他们 是人的理学，理学就是指的他们高举人的智慧，以为自己才有真智慧。人的理学是一套的理论，不是真神的启示。另外他们是虚空的妄言，异端只是一套空洞迷惑人骗人的空谈，是一派胡言。例如今天有的教派，他们用的经典他们就一再的修改，甚至于他们的经典都已经修改了3000次还在修改，所以是一切的空洞胡言。另外是人间的遗传，他们照古人的传闻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是世上的小学，表示这些一般所讲的都是论小孩子的东西，一点也不成熟。那要怎么样来对付异端呢？信徒不必接受异端，保罗就在这里给我们3个方法，可以说是对付异端的3大绝招。第一个是3个在基督里面，2章9节到11节，因为在基督里面有他的丰富，我们有新的救恩，我们可以对付异端。第二个是我们生命的改变，在2章12节到15节，因为我们已经复活了，有新的生命，不被定罪，十字架是得胜的。第三个要对付异端，就是要放弃异端，2章16节到19节，因为主耶稣才是真正的实体，而且我们与主同死，异端徒有智慧，没有改变的能力。那我们就按照这个3个方面，我们来看保罗怎么样告诉我们来抵挡异端。首先讲到3个在他里面，保罗在9节到12节，保罗说神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我们也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也有神的丰富，我们有新的救恩，新的割礼，而异端是没有救恩，不相信耶稣基督，得不到救恩。信徒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有极大的丰富，在9节告诉我们，我们甚至于有基督同掌灵界的全能，因为有十字架的得胜的能力，属恶魔的势力就不能够胜过。信徒在基督里面也有属灵的割礼，除掉了我们肉体的情欲。异端指的割礼是借着人的手，没有功用，但是基督徒的割礼是借着基督，因为属灵的割礼在基督里才有，那是新的生命的开始。我们信徒在基督里面也一同的与他复活过来，过去我们是死的生命，现在神复活了，有一个新的生命，因为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律法的要求也不能够要求信徒，因为律法的要求也与主耶稣同定在十字架上。今天律法对人没有控诉的功能，靠着十字架的胜利，连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属灵的权势，这都是比喻魔鬼还有魔鬼同党的势力都被主耶稣掳来，在凯旋的行列中公开示众。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3个基督里，在2章9节到11节，第一个是指着我们在基督里的丰富和基督同掌灵界的全能，第二个是指着我们在基督里的得胜，胜过了情欲必死的生活，第三个是指着我们在基督里脱离了律法的攻击，连灵界的恶势力也能够打败，而且可以大获全胜。这些都是异端所不能够成就的。本来我们信徒是灵界恶势力的手下败将，但是今天靠着神我们可以得胜他们，所以我们就不需要来遵守异端的教导。在2章16节到19节，保罗就告诉说是要放弃异端，放弃异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保罗也列出了哥罗西异端的3个特色，并且来斥责他们。首先讲到他们是礼仪主义， 他们强调饮食、节期、月数、安息日，这些都是跟犹太人的宗教有关。保罗说这些只是后世的影儿，而实体是基督。第二，他们敬拜天使，二章十八节，这些异端他们敬拜天使，他们拘泥所见的，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有特别的经验，见过异象，只有他们有资格可以带领人明白神的智慧，所以他们自高自大，认为自己有独有的知识和经验，而且他们不持定元首，就是跟基督一点都没有亲密的关系。保罗说不要让他们夺去奖赏，要靠着跟主的连结，因为主耶稣可以供给我们生命，所以我们不要让任何的阻挡就能够照着神的样式长进。除了这两个表现以外，还有异端的第三个是禁欲主义，在二十节到二十三节，保罗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人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在这里原文有一个所以，所以就做了一个结论，保罗说这三方面都是禁欲主义的规条。不可拿，拿就是指的不可以婚娶、不亲近妇女的意思。不可尝是指的食物律，哪些食物不可以吃。不可摸是指的洁净律。保罗说这个都是照人的吩咐来的，不是神定立的，这用的时候就败坏了，表示它的用途没有什么，毫无功效。他们徒有智慧，私意敬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用自己的方法来克制情欲，但是这一切都没有用处。那我们信徒既然是跟主同死的人，而且同活的人，已经脱离了这世上的小学，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在世俗中活着呢？只要认清我们是跟主同死同活的人，就不必再受这些异端所拘泥再影响了。这是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如何抵挡异端的方法。我们今天也是同样的，要用这样方法来劝诫人、教导人，把个人完完全全引领到神面前，这也是我们的使命。接下来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的第四大段，也就是基督徒的新生命。在这个新生命，我们行事为人怎么样按着主给我们的教导对得起主，信仰和生活是相配合的。我们要在信仰上防备异端，要如何呢？要持守纯正的真道，在生活上要活出是属神的人，因为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第三章到第四章就讲到彰显如何的基督徒彰显出新的生命。在彰显方面，保罗就提到我们有复活的生命，有已死的旧生命，所以要活出一个感恩的生命，这是讲到我们个人方面的彰显。另外有了个人的改变，我们在家庭方面，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族谱关系也有新的改变。第四章里面讲到如何的对不信的人、外人还有对团队的关系。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基督徒个人的改变。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思想决定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命价值也都是从思想来决定的，思想决定我们人生追求的方向。如果我们多思想天上的事，我们的追求也多在侍奉神跟主的关系上。所以有人说我们的脚站在地上，但是我们的思想却坐在天上。所以我们怎么样站起来为神工作了，首先要看我们是不是思想住在主的里面，我们的生命是藏在主的里面，我们的生命是蒙神保守的，而且我们的生命是有荣耀的生命。所以我们生命改变了，我们的性情感觉也改变了，我们追求上面的事，思想上面的事。在三章三节保罗接着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主的里面，旧的生命已经结束了，思想就不应当在旧的生命里面，是跟神有联合的在一起，而且我们生命是有新的主耶稣给我们的新生命。三章四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信徒一定跟主在荣耀的里面。既然有这样荣耀的盼望，就不要多思想地上的事，因为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在主面前交账，一切我们隐藏的意念都要显出来，而且到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体都要改变，像主的荣耀一样。借着这样的基础，保罗继续的劝勉我们，在个人方面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致死恶行。信徒过去的时候是活在罪的里面，但是现在的生命不应当再有这样。致死好像一种征战，我们基督徒有三大仇敌，一个是仇敌魔鬼，另外是我们的生命里的老亚当，第三个是花花绿绿的世界。我们要在主的生命里面来把它致死征战。保罗就讲到，在我们肉体里面，亚当里面有十二件很不好的事情，是过去老亚当性情喜欢做的事，包括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拜偶像、老恨、愤怒、恶毒、毁谤和污秽的言语。这些都是不能够存在，因为我们的旧生命已经与主同定死，所以要致死他们。保罗在说还要弃绝他们，弃绝好像把他们丢掉，就像你把不要的垃圾一样的丢掉，因为这些事会招惹神的愤怒。我们既然已经穿上了新人，第九节说基督徒穿上新人，就要在基督的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基督徒的成长是逐渐的渐进的过程，不是一触可及的，但是扎根在主的真道上，致死肉体，穿上新人，至终能够成为照他主的形象。十一节保罗说，在此就是人人都要做的，其中包括其下面有外邦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什么叫希古提人？希古提人就是当时巴勒斯坦地以北的一些游牧民族，现在在苏俄的南边。这些人生性粗野，被称为蛮夷中的蛮夷人。这些人还有为奴的、自主的，无论是不同的宗教背景、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都是穿上新人，就有基督在他里面，都能够改变。可见基督是世人所有人的一切需要。有了这样的劝勉，保罗接下来讲，我们有了新生命，就要活出一个感恩和蒙恩的生命，在三章的十二节到十七节这段经文，保罗提到基督徒应当存着新的心待人，要以主基督的平安做主，要用智慧来更认识主，而且要过一个好的敬拜生活。在三章十二节，保罗就讲到基督徒因为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着新的心来待人。在这里讲到新的心有七个特色，有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饶恕、爱心，这也可以说是哥罗西书里面讲的圣灵七果。最后一个果子是讲到爱心，表示在前面的六大品德以外还要加上爱，因为爱是联络全德的。什么叫做爱是联络全德的？全德就是说全部的德行，原来全部的美德都需要用爱像一个绳子把它连起来，一切的道德行为都要靠着爱来结合在一起。三章十五节，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 归于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什么叫做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做主？做主的意思就是做一个公正人。这里有两个意思讲到基督的平安，首先是讲到信徒之间有和睦的关系。基督徒跟别人相处的时候，难免有时候有摩擦，也有误会，但是唯有让基督的平安在心中做主，也就是说让基督的平安管理信徒的生命，不要发怒，不要报复，要忍耐，一切有神的公平来解决。因为信徒都是蒙召的，都是一个身体的肢体，不应当互相攻击。如果有不协调的，要让基督的平安来做主，存着感谢的心，知道神必公平的处理。另外一个解释基督的平安，是指的信徒心中的平安。当我们做事的时候，常常平安会在我们里面做一个标准。这个平安，因为我们做得对，就有圣灵的安慰鼓励；如果我们做得错，就有圣灵的责备，就不平安。不但有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我们也让主的道住在我们心里面，要把主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各样的智慧劝诫教导，教导的时候要有智慧，崇拜的时候用诗章颂词灵歌，怀着感恩的心来颂赞神。无论用什么方法，总要奉主的名去做，借着他感谢神。所以在三章十七节可以做这一段的总结，也是三章十二节到十七节的总结。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神。讲完了个人方面，接下来保罗指出我们新生命在家庭方面，还有在对外人和对团队方面。在家庭方面讲到妻子和丈夫的相处，保罗先讲到做妻子的对丈夫的态度是顺服，而且是相宜合宜的，强调一个被爱的地位。对丈夫来讲，要爱妻子和不苦待他们是应当的，是一个供应者和保护者的地位。怎么样不苦待妻子？包括在肉体上，包括在精神情感上，都要善待妻子。父母和儿女的关系，儿女要听从父母，这是主所悦纳的。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什么叫做惹儿女的气呢？表示父母常常过分的责备儿女，对他们什么都不满意，总是有错。只有责备没有赞赏，只有埋怨没有指导，只有挑剔没有爱护，而且给他们过分的限制，都会惹他们气，而且也表示不公平会惹他们的气。父母要对儿女公平，免得他们失去了志气。父母的管理不当，就会引起儿女的不满，引起他们的背叛。族谱的关系，信徒里面有很多是做奴仆的，就像哥罗西里面阿尼西姆是腓利门的仆人。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的也劝诫做仆人的，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而且知道你们所做的是为主而做，将来从主那里得到基业为赏赐。何等奇妙，在地上服侍主人，将来得到主给他在天上的赏赐。而且主人呢，对仆人要公平合理公正，因为他们也有天上的主人。在于外人的相处，在四章的二节到六节，保罗先讲到你们要恒切祷告。保罗要信徒为他祷告，恒切坚持，而且要警醒感恩，要为服侍的人祷告，能够开启传道的门。四章五节，保罗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要爱惜光阴，这里的光阴就是机会，换句话讲，要珍惜每一次做见证的机会。用智慧交往，交往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要做好的见证。基督徒传福音 是要用我们的生活行为做盐做光，胜过言语。第三，我们的言语就要带着和气，和气就是恩典的意思。换句话讲，我们言语要对人带着恩典，像是主耶稣口中所出来的都是恩言，像被盐调和，被盐调和就能使味道鲜美可口，就能够回答个人，表示能够善于回答，预备好回答。在四章的七节到十八节是保罗对团队的关心，保罗在这个时候念念不忘哥罗西教会的工作，他问候老底家的教会，其中有领法的教会，领法可能就是老底家教会的领袖，还有雅基布。保罗对哥罗西的牧人雅基布说，务要谨慎，表示牧养的工作不是一般的，要尽忠职守，要做你的本分。保罗也说，你们练了这书信以后，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练。因为哥罗西、老底家和希拉伯利这三个教会都很近，保罗同时的关心他们。最后保罗的结语问安，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保罗说，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哥罗西书是一本教导我们持守基督元首，抵抗异端的书。在今天的末世里面，异端有不同的形式出现，异端它的字义就是不同的教导，不同的教导，他们有时候增加圣经的话，有时候删掉圣经的话，他们对神的神性，对基督耶稣的人性常常的否认，他们用一些稀奇古怪的各种教导，甚至于用一些的现象感受或者规则来代替了我们纯正的道理，这些都是不合圣经的，凡是不合真道的我们都是要弃绝。那我们要怎么样抵挡呢？首先我们需要成熟，要在真道上扎根，认识真理，你才能够辨识异端。而且我们要持定基督，因为相信所有的这些异端带给我们的都不能让基督在基督里面带给我们新的生命、新的割礼、新的丰富，胜过了灵界一切的势力。持定元首，扎根真道，辨识异端，让我们能够纯正的在真道上活出来，这才是我们需要追求的方向。愿神帮助我们在真道上长进，能够抵挡异端。
圣约神学课程系列是网上的四项神学课程，为各地华人基督徒而设，详细情况请浏览 www.febccanada.com 或电邮 info@febccanada.com 查询。圣约课程的光碟拷贝及派发费用非常庞大，我们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对我们的事工有感动，请以支票或汇票的形式寄往8888 Artland Crescent Richmond BC Canada， 邮政编码 V6X3Z8， 支票上请注明 FEBC Holy Covenant。 您也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以信用卡奉献，谢谢您的支持。